从天津爆炸案发生的第二日起，日本各大传媒就已经将案件作为报道头条至今。曼谷爆炸案发生之后，再并列头条。星期三8月19日，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以及是产经新闻更加发表了社论，呼吁天津爆炸案至今朦胧的调查首先该做的是迅速地公开讯息。读卖新闻说，持有世界屈指可数规模港口的天津，有包括日企在内的外国企业，在爆炸案受损的丰田汽车工厂至今不能够开工，大型超级市场永旺至今无法营业，影响深刻。社论说，虽然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但是存在化学物质仓库在消防员喷水之下引发爆炸的睇法，附近存放大量有害物质的状况已经判明，亦都令到周边居民生出了健康受害的悬念。大家都质疑的是，中国当局正在是加强封锁信息，因为警戒社会不安，所以抑制传媒独自报道，严格网络信息的手段，令到爆炸案发生一个星期，案发原因以及是受害的情况依然朦胧，这个造成了日企决定改变零部件调度路途以及是复工等的经营判断困难，正常的流通等经济活动是受阻。社论当中仲表示，中国经济成长以及是发展不可缺外国投资，应对事故如果是不采取适合国际标准，外资就会远离中国，如果坚持自成一国的封锁信息手段，就会损害符合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信赖，不断遵守国际规则的应对是很重要。产经新闻的社论亦都以天津大爆炸应贯彻法治与公开信息为题，指出中国的法治亦是公开信息的问题令到人一再心感不安。社论当中表示，现在宣称死亡和失踪者不到200人，但是从网络等传递的被害现场来看，绝非这个数字。造成国内外不安的正是这种中国当局彻底实施的限制报道以及采访的手段。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及世界第四大港口，中共政权从事的是要和要求它地位相符的信息公开的逆行手段。社论当中仲指出，消防队不知现场有化学物质，管理当局不知存在危险性，囤积了超过规定几十至几百倍的剧毒物质，令到总理李克强强调依法追究责任，坚决处理失责亦是腐败官员的讲话，令人暗示事故是贪腐的问题，转嫁地方责任的印象。社论仲说，长江在6月发生的翻船致死超过400人的事故至今亦都没有明确的事故原因，亦都是习近平所强调的法治失态。社论最后仲说，在天津的很多日企无法复工亦是恢复营业，主要都是因为信息不足，这个是个象征中国风险的事故。虽然中国政府似乎正在将天津爆炸案归结于官僚腐败引发的责任，但是各大日媒以及是舆论在中国信息不透明的状态之下，已经各自着手根据爆炸案现场民众发现的录像等来请教日本专家分析引发爆炸的化学物质以及是人体受害程度的可能性。富士电视台等仲拍摄了向可能引发这次爆炸的化学物质喷水的试验录像来验证爆炸威力。而观察中国的日本作家福岛香织表示，中国没有资深消防员是天津爆炸案等消防悲剧的必然结果。他分析说，中国不重视消防，令到专业意识以及消防经费不足，加上消防系统里面无知勇气以及是胡乱命令交织，构成了中国再三发生消防事故。福岛指出，中国没有独立的消防署，消防主力隶属于公安亦是武警。此外，石化企业等有独立的临时消防员，民居有消防组织，总共构成三大消防系统。而作为主力的公安消防队亦是武警消防队，通过征用两年任期训练三个月的消防新兵的构成消防员，可以说是没有资深者，所以中国消防员平均年纪小，殉职率高。消防新兵文化程度低，以2010年上海消防新兵为例，1213人当中中学以及专科程度占了超过80%的大多数。消防新兵的月薪今年是17000元人民币，危险补助是300元，加起上来就是比在广东工厂里面打工的待遇重要差，所以一向是缺人。 福岛话，比起发达国家一万人口有十名消防员嘅准则，中国一万人口唔到两名消防员。福岛仲以今年哈尔滨仓库或者系喺造成五名消防员殉职嘅事例嚟讲，以燃烧咗九个小时，救火亦都系冇意义嘅现场。哈尔滨市当局竟然命令消防员冲入去，系官僚轻视消防员生命、重视仓库库存物资嘅体现，嚟说明消防行动嘅无知与系无谋。天津爆炸案当中被中国传媒宣传嘅专业消防员，福岛认为实际上只系缺乏专业知识嘅摩托车消防员。他说，深圳1984年曾经以每年1亿元预算作为全国试点来构筑消防员队伍，但是在25年之后，终于是因为公务员编制等庞大经费、福利等难题宣告失败。福岛还说，中国专业化的问题除了缺乏经费，升迁体制亦都是一个障碍。在中国，专业人士必须在第一线的意识几乎不存在，稍有资历就是当官坐办公室，轻视现场有技术以及知识的劳动者。与日本尊敬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职人来相比，中国不理解专业人士一词所含的赞赏以及是敬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戈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